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你是我们的恩友，你是我们的救主，你又是我们的长兄，你又是我们救恩的元帅，而且最重要的，你是我们的大祭司，你是福音的大祭司，你的血流出来使我们罪得赦免，所以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向你献上称颂。我们也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使我们照着正义分解真理道的同时，我们每个人也是慎思明辨，我们每个人来咀嚼消化吸收你的福音真理，使我们灵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我们心里更多的平安，更多的喜乐。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查考希伯来书。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五章啊，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五章啊，我们把经文来先来读一遍。希伯来书第五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希伯来书五章一到十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希伯来书五章一到十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十节的经文。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
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
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就如经上又有句子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好，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第五章一到六节，就是讲我们主耶稣基督是远超过亚伦的大祭司。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里面是用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用类比和对比的方式让我们去认识的。就类比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基督是怎么样做大祭司的，做一个类比。因为亚伦是第一个以色列人当中的大祭司，对不对？然后亚伦是怎么做大祭司，基督也有类似的地方。比如说亚伦是为人办理属神的事，基督也是如此。亚伦要献祭，基督是大祭司也要献祭。但是呢，亚伦和主耶稣基督又不一样。亚伦自己是被软弱所困，他会有愚蒙，他会有失迷，但是主耶稣基督是体恤我们的软弱。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说，亚伦的体恤是因为自己也是软弱的，所以体恤软弱的人。基督是因为他是全能全知的，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是不是啊？但是他也是一个完全真实的人。所以另外就是亚伦他这个祭司的职任不是他自取的，不是以色列百姓选举出来的，而是什么呢？而是上帝所呼召出来的。而基督呢？基督也是如此，是上帝所选召的。所以上帝按着什么来选召的呢？上帝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选召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不是照着亚伦，因为如果照着亚伦的话，就要求必须是亚伦家的，是不是啊？必须是怎么样子呢？必须是这个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必须是亚伦家的，必须是说他是利未支派的。但主耶稣基督是哪个支派的呀？主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的，所以不一样，是不是？大家要知道这一点。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主要分享的就是从第六节到第十节这里面的经文。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就是这里面讲的，我们说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就是你看主耶稣是按照这一段的经文强调的，主耶稣基督是因苦难学了顺从的大祭司，就是他是因苦难学了顺从的大祭司。那么我们在这里主要是讲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讲主耶稣基督，一个方面讲我们，一个方面讲主基督，一个方面讲我们。我们讲主基督的时候，你注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好像是横插进来，就因为他前面正在讲跟亚伦的对比，好像突然这一段经文是有点横插进来，后面因为还有就是再往下的话，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一节一直到第六章的十二节都是又变成了我们说希伯来书里面的第三个警告。第三个警告是关于成长的警告，就是说你们本来应该是吃干粮的身量了，结果你们现在还只能吃奶啊，所以这是有一个警告。我们帮忙把小孩子的门关一下啊。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去知道的一个就是他突然横插一个，他想证明什么，他想说明什么呢？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突然在这里讲了这一段，说主耶稣基督在肉身的时候大声哀哭的祷告，蒙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然后讲到主耶稣基督他虽然为儿子还因苦难学了顺从，他到底在讲什么呢？我们说这里面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你要晓得说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不是一个幻影，不是一个意念。就是当我们再跟大家讲，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证明说主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大家记不记得麦基洗德在圣经里面讲这个人的时候没讲他的出身，是吧？我们知道比如说雅各是谁的儿子，弟兄姊妹，雅各是谁的儿子？以撒的儿子。以撒是谁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这都有很清楚的家族脉络。哎，麦基洗德是谁的儿子？不知道。麦基洗德后来有没有生儿子？不知道，是吧？所以主耶稣基督其实麦基洗德预表基督的时候，就是说他像预表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不是照着人，是照着神。你讲他的根源，其实他才是万物的根源，阿们吧。所以他没有生之始，没有命之终，这个是麦基洗德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对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但是在这里来讲的话，有些人有软弱，因为他觉得麦基洗德这个人记载在圣经上面，但是没家谱，我们也不了解，所以这个人好像有点像幻影那种感觉，或者像理论一样。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要向大家再次阐明，主耶稣基督是一个真实的人。因为就像我们之前讲，如果主基督不是真实的人，能不能救我们呢？如果主耶稣基督不是真实的人，他只是一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假设福音是一个理论，能不能救人？不能。福音如果仅仅是个理论，不能救人。就像我们上次复活节的时候跟大家讲到，复活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理论。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我们根据这个事实说，这个事实意义是什么？我们发现认识了关于福音的真理。主耶稣基督是一个真实的人，如果他不是真实的人，他就不能代替我们死，阿们吧。他如果不代替我们死，我们怎么得救呢？如果基督不是真实的人，他怎么成为末后的亚当？我们怎么成为新人类呢？你知道吗？我们是不是新人类啊，弟兄姊妹？新人类，人总是要生出来的嘛，阿们吧。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讲重生的时候，尼哥底母说，我都这么老了，我还能进我妈妈肚子再生一次吗？主耶稣说，不，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但是你要从谁啊？要从圣灵生。圣灵用什么生我们？弟兄姊妹，圣灵用什么生我们？圣灵就是绑一下把我们生出来了。如果这样基督干嘛呢？圣灵是用基督的福音，用基督生了我们，阿们吧。我们是在基督里得了重生的，所以基督一定要跟我们有，从这个角度来讲有关系，他要成为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方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我们刚才读的这几节经文，从第六节到第十节，他就讲了主耶稣基督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从三个方面来向我们去阐述。哪三个方面呢？一个方面他向我们阐述的，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真实的人，就是他的哀哭祷告。你看这里面讲的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那么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大声哀哭？为什么流泪祷告？这里面的经文到底是指的什么？哪一段？很多的神学家解经家都相信这一段是指的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大家记得在克西马尼园主耶稣怎么祷告啊？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就恳切的祷告，汗如雪点，是不是啊？然后求上帝，然后说，主啊，若是能行将这杯挪去，但是呢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连续祷告了三次， 是吧？那所以但是有一个问题了，四福音书里面讲到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都没提到他流泪，只是说他汗如雪点，所以也有些人说那这个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呢？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否定，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圣经里面的记载是选记法。什么叫选记法？就是为什么有四本福音书呢？它是把主耶稣基督的讲道，主耶稣基督的做的事情选记下来，而不是全部事无巨细的像司马迁写 史记一样，啊，这个司马迁写史记一样，不是像中国的史官一样很细，今天几月几号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怎么怎么样，它不是这样，它是选记的。所以有很有可能比如说主耶稣其实在克西马尼园又是流汗也有流泪，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受圣灵感动的时候把他流泪记下来，但四福音的作者当时记载就强调的没有把他的流泪记下来，是不是啊？但是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得去看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哀哭祷告，就说明他是一个真实的人，阿们吧。他如果不是真实的人，他如果不是人，他有没有痛苦？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他是上帝，他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受这些痛苦的话，他需不需要这样的流泪祷告？就不需要了。因为这些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可以同情我，假设我被人不小心砍了一刀，你可以同情我，但这刀没砍在你身上，你在那儿哎呦哎呦好痛，你到底是真的痛啊，还是在那表演啊？你就变成表演了，对不对？因为没砍到你身上嘛。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哀哭祷告的时候，就说明他是正在真实的经历作为一个人的痛苦，作为我们的救主，作为幕后的亚当，作为我们献祭的羔羊，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他是真真实实的在为我们受痛苦，所以他哀哭祷告。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有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的时候，他就有人内心的这种痛苦难过在他的里面，所以他才会哀哭祷告。他哀哭是不是心里不难过在那哭啊，弟兄姊妹？那不成了我们说的假嚎了，是不是？你有的时候见到小孩子有的时候要跟父母要玩具，然后发现讲话没有用，然后这个父母有就是哭有用，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小孩啊，然后你说你别装哭了啊，你别装哭了，你不就是想要那个玩具吗？主耶稣是不是在这装哭啊？不是，主耶稣基督是真的心里面痛苦。那主耶稣基督他的哀哭，我们说他为什么哀哭，我们说其实你去看圣经两样，一个他是为我们这些人哀哭，阿们吧，因为他是真的当我们是弟兄的。他跟那个该隐不一样，该隐把他弟兄亚伯杀了，上帝说你的兄弟亚伯呢，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他无所谓。但是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主耶稣基督他是非常体恤我们，他看见我们所经历的苦难他就流泪。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比如说主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他就扶着城门，扶着这个墙，他就哭了。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的百姓啊，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啊，我屡次好像母鸡想招聚小鸡，把你们保护起来，保护在我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要临到你们的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但是你们就是不愿意，耶稣就哭了，是不是？这是非常，他进耶路撒冷，大家会看到说他是一个荣耀的王，但是他哭了，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感同身受，因为他当我们是弟兄，就我们讲的，耶稣是真的把我们当弟兄。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是属灵的弟兄姊妹，你有的时候有肉身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有些人他受苦，然后虽然苦没受在你身上，但是你看到他受苦，你心里很难过，有没有这样子的？包括有些人跟你在血缘上面，我们说没有直系的血缘关系，但是你看到路边有一个人在受苦，你心里也很难受，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你这个难受跟你杀一个鸡吃牛肉你不觉得难受呢？有些人说你看人多虚伪，多假冒伪善，是吧？你看到人受伤了他就流眼泪，然后天天吃牛肉吃猪肉他也不流眼泪，那为什么我们吃牛肉吃猪肉的时候不会牛胸啊，是不是猪胸啊，我们怎么不这样子呢？我再问弟兄姊妹，因为他跟我们不是同类，阿们吧，他跟我们不是同类。所以主耶稣的哀哭是他完全认同我们，他是我们的弟兄，所以他看到想到我们所受的苦。而且主耶稣是不是什么都知道啊？什么都知道，他知道你的苦比你自己知道的还清楚，所以他看到我们被这些罪所辖制在痛苦之中的时候，他就哀哭，他就为我们哭。所以你去看，包括还有主耶稣基督 当他要救那个拉撒路从死里让他复活的时候，到拉撒路坟前面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圣经上面也讲说他就哭了，记不记得他为什么哭，他为什么哭，是不是表演给大家看，他马上一时按照我们人的感觉来讲，他马上要行一个神迹了，大家知道吧，这个神迹是万众瞩目，吓人的不得了，非常惊世骇俗的一个神迹，这个人死了四天了，主耶稣把他的让他们把那个墓门移开，然后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从死里复活了，本来他要行一个这么大的神迹，按照我们人的观点他应该笑才是啊，应该让大家甚至得意，你们看我要行一个很大的神迹让你们看一看，他不是，他就哭了，为什么哭，因为他看到上帝所造的这么尊贵的人居然被死所辖制，然后我们身边的这些包括基督徒在内没有生命的盼望，包括拉撒路的姐姐马大玛利亚，当主耶稣说你的弟兄必要复活的时候，他们说主我知道，我们知道他末日必要复活，但是他们心里还是很苦，主耶稣就体恤我们人的软弱，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行一个神迹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在他行神迹之前他就哭了，他就悲从中来，满心的悲伤，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人心里悲伤是不是犯罪，我再问弟兄姊妹，人心里悲伤是不是就是软弱的表现啊，心里悲伤是不是就是软弱，不是，那是内心柔和的一个表现，阿们吧，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真的为我们哭，包括我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你遇见的艰难你不要以为说主耶稣基督在天上离得很远他不知道，其实我们有时候内心艰难，弟兄也有姊妹也有，有时候半夜突然醒过来了，心里想起一些事情，眼泪流出来把枕巾都沾湿了，你那个时候你的配偶或者你最好的朋友不知道，但耶稣知不知道，耶稣知道，圣经上面讲说我们所受的一切的苦耶稣基督与我们一同经历，你知道吗，所以他哭是因为他完全认同我们，他就是我们的弟兄，另外一个他哭是什么呢，他为他自己哭，因为这里面其实特别强调是他自己，就是为什么，哎，你说耶稣还为自己哭啊，你看我们的那种假属灵又出现了，我们认为耶稣只能为别人哭不能为自己哭，其实主耶稣基督也为自己流泪哀哭祷告，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这里恰恰证明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假人才不会为自己哭，我跟你讲，假人才不会为自己着想，为自己着想是不是就是犯罪，我再问弟兄姊妹，圣经上面讲说十诫总结两条是吧，最大的诫命第一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呢爱人什么呀，爱人如己，你看到没，他是强调你要爱人要怎么样，如同爱你自己呀，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他也为他自己哭，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且他要受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他要受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可以清楚知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是一个表演还是真实的，那个钉子穿透他手的时候是不是他像我们看的武侠小说里面说那样的一运神功，然后钉子穿过去也不觉得痛了，有没有这回事，没有，痛得不得了，但是这个还不是最痛的事情，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我再问弟兄姊妹哈，上帝公义不公义，绝对公义是吧，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不是担当了我们这些所有信他之人当受的痛苦和刑罚，是吧，好，我们本来该受的痛苦和刑罚是在地狱里面永死，从事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阿们吧，就是你要一直承受一直承受，好，这些该受的痛苦刑罚耶稣受了多长时间，是不是永永远远受的，不是，就是在他钉十字架，那你说那你看本来应该受很长时间他受的那么短应该没事吧，不，我希望大家如果你们懂一点物理知识你就晓得说有一个物理学的知识叫做压力和压强，你们知不知道压力是什么呢，就压力就是这么大的力，比如说我用这么大的力推出去这个叫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放在面积越小同样的力放在越小的面积上面它的压强就越大，同意吧，就像针一样，比如说你同样是用这样的掌力推一张纸推一个布，你能不能把这个布给它穿透啊，穿不透，但为什么同样这样的力气拿一个针一下就穿过去了，为什么，因为针头尖是不是啊，压力你这个虽然同样的压力但是压强非常的大一下子就穿过去了，那我说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压强大不大，你明白吗，压强大不大，是我们所有人本来应该受的永永远远的痛苦在那一瞬间在那短短的时间里面全部加在他身上， 你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大声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他就死了。因为其实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说钉十字架是一种酷刑，但是它最主要是折磨人的。有些人钉十字架一个星期都不死，就是有人给他送水给他送吃的，他就一直在那受折磨都死不了，至少两三天不死。但耶稣几个小时就马上死了。为什么？因为压强太大。他死了以后，兵丁用枪刺他肋旁的时候，血和水就流出来了。那我说什么意思？这些痛苦是真实的，就是上帝是真实的把我们的罪归在他头上了，所以耶稣为我们成了罪。这是保罗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的，说耶稣为我们成了罪，就是他就是罪了，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然后他在十字架上面受这样的一个刑罚，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把我们应该在永死之中所受的刑罚他全部都担当，所以他的压力大得不得了，所以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才会汗如血点的流出来，他才会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三次求主，主啊，若是能行，将这杯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主耶稣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是不是真实的人，是不是真实的担当了我们的罪的一个人。是，因为你有没有见过天使这样痛苦？圣经上面有没有记载过天使这样痛苦？有没有记载过天使这样的大声哀告上帝？没有。你明白吗？因为他是真实的人，他又真实的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才会是如此。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在父的面前大声，这里面讲的说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就是他的祷告天父听了，他祷告求天父救他，也求天父救我们，天父都听了。这就是我们的大祭司，这就是我们的主，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里面讲的也跟前面有关系，就是这里面依然在讲主耶稣基督的体恤，他对我们的体谅，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 他在这方面在父的面前大声的哀哭，为他自己也为我们。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时候，好，这给我们的安慰是什么？弟兄姊妹，耶稣如此的大声哀哭，如此的恳切祷告，就表明我的罪给了他没有？给了。我的罪怎么给他的？弟兄姊妹，我的罪怎么给了耶稣？明明是我的，怎么给了耶稣？怎么给的？弟兄姊妹，如果通过我的努力然后把我的罪给了耶稣，是这样子的吗？怎么给的？对了，信。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一信他，就是我们讲的说信就像结婚的时候丈夫和妻子两个人说我愿意一样，你明白吗？丈夫牧师问丈夫说，某某弟兄，你愿不愿意娶这个姊妹做你的妻子，要爱她至死不渝？然后丈夫说我什么？我愿意。然后又对这个妻子讲说，某某姊妹，你愿不愿意娶嫁给某某先生某某弟兄做他的妻子，永永远远爱他，不管他贫穷富足健康疾病？说我愿意。好，我就宣布你们结为夫妇。一结为夫妇以后，两个人的财产和债务怎么样？都均担了，都均担了，你明白吗？就是你的债务是我的，你的财产也是我的，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跟主耶稣基督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只有债务啊。我们的债务给了谁啊？给了耶稣。什么债务啊？罪的债务，就交给了他，交给了他，他确确实实把我们所有这些人的罪债都担当过来，所以他的压力大得不得了，他的压强大得不得了。这个时候他在上帝面前祷告，流泪祷告，大声的祷告，然后他的恳求得了上帝的应允，因为他是我们福音的大祭司。阿们吧，弟兄姊妹，福音的大祭司，他是大祭司。大祭司就是奉派办理属神的事，在神和人之间做中保，把问题帮我们解决了。所以你去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方面来讲，既然他担当了我的罪，好，上帝还刑罚我不？上帝还能不能咒诅我？不能。因为谁为我受了刑罚？耶稣。谁为我受了咒诅？耶稣。上帝既然把咒诅都倾倒在耶稣身上，有没有剩下？有没有剩一滴半滴的留给我们？没有。如果剩一滴半滴，我们也得到地狱里面喝，是不是？没有一点的剩。所以上帝剩下给我们的是什么？只有祝福了。所以在罗马书8:28讲的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怎么样子啊？叫爱神的人从中得惩罚，还是什么？ 得益处。为什么？因为我们该受的刑罚咒诅耶稣都担当了，所以上帝只剩下祝福益处给我们了。你要看到这个，这是我们讲的，说你去看主耶稣基督他的哀求，他的祷告，他为我们受苦，他体恤我们的受苦，然后他也为他自己去祷告，因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那他的祷告怎么样都蒙了应允，这是我们讲说证明耶稣是真实的人，真实的大祭司的第一个。第二个你需要去注意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学习成长。 哪里有学习成长？你看第八节经文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一点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困惑的地方，就是我们经常其实把主耶稣基督的神二性给搞混了。我问弟兄姊妹，就神性而言，上帝需不需要学习？上帝需不需要长进？主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了，他的神性是不是减少了一部分？不会，如果能减少的那都不叫做神性。什么叫做无限？我再问弟兄姊妹，无限不是无数多个有限加起来叫做无限，无限就表明本质上超越有限。所以上帝是既不加增也不减少，上帝不需要学习，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人呢？人需不需要学习成长？需要。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你去看，所以我说有些基督徒都看了觉得啊，咋回事？耶稣还要学了顺从？他不就天生就应该顺从吗？他不应该生下来他就应该什么都懂吗？其实这种观念不是基督教的观念，这种观念其实是异教的观念。包括你像我们基督教里面讲主耶稣基督生下来是个小婴孩，对吧？这是福音书里面记载的，然后第八天到圣殿里面行割礼献给神等等之类的，然后他就是这样一路的成长。但是在这个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里面，他们把主耶稣基督归为六大先知之一，但是他们说主耶稣基督一生下来就能说话，说主耶稣基督一生下来就能说话，这对不对啊？这还是人不？你记得中国神话传说里面讲的那个哪吒就是这样，对不对？哪吒一生来生一个大肉球，对不对？他父亲一看，哇，这是什么妖怪，一剑砍过去啪一下跳出来就会跑，就会跳，就会说话。那耶稣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孙悟空，我们的神话传说孙悟空是石头里面啪一下蹦出来一个猴子，是吧？一出来就踩天地之灵气，这也能干那也能干，那是人不？那不是人。所以你要清楚去看的时候，圣经上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他从所受的苦难里面学了顺从，就是他有学习和长进。我们再来读一段圣经更清楚，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来读这个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52节，路加福音第二章52节，好，我们来读这个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就是最后一节了，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二章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路加福音二章5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你看这里面讲的，包括像我在读这个40节讲的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这都是在讲主耶稣。主耶稣是神与人爱他的心，包括他自己的智慧和身量都怎么样一起成长。耶稣是有成长的，耶稣是有学习的，这是不是证明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呢？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所以他是有成长的。其实真实的人一定是要学习，一定是有成长的，你得知道这一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一个软弱，以为说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成长，搞错了，耶稣都需要，耶稣都需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既然是一个真实的人，他要不要学说话？他要不要像我们的小孩子一样一岁左右开始学说话，然后到可能一岁半然后说一说，然后越说越多越说越明白，要不要？他的人性是不是完美的？我再问弟兄姊妹，完美的。但要不要学习成长？他是不是一生出来然后玛利亚把他往马槽里一放，然后主耶稣就自己走来走去，是不是这样子的？还说他要在马槽里面躺着要人抱着他，一定是的，对不对？然后他是逐步成长，他的智慧和身量都一起长大，你明白吗？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注意的一件事情，连耶稣都需要学习。作为人，人是有限的，所以人要学习，人要成长。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学习？要不要成长？要。 弟兄姊妹，你一定需要去知道。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去看连耶稣都需要学习，都需要进步，都需要成长的话，其实福音是鼓励我们学习成长的。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们有些基督徒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是大错特错，就是他不学习他还以为自己能成长，没这回事，耶稣都学习。我再讲一个，你们知不知道主耶稣基督，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记载，因为已经翻译成中文了，主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里面他讲什么话你们知道吗？四福音书是用希腊文记载的，你们知道是吧？好，耶稣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你知道耶路撒冷那时候流行的是讲什么话不？是不是讲希伯来文？不是，那个时候他们流行的是讲亚兰文，主耶稣要会讲亚兰文，要懂希伯来文，这些不学习行不行？行不行？不行的。所以我说你要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主都是学习，都是成长的。我说我们有些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就不爱学习，真的不爱学习。你要学习的，你要进步的，你要成长的，因为主耶稣基督都是这样子的。福音其实是鼓励我们学习进步的。你看福音里面讲的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们外体，我们这些外体虽然一天天毁坏，内心怎么样子啊？一天新似一天。你的内心一天新似一天，是不是就是每天早晨一起来就新了，一早晨一起来就新了，是不是这样子的？还是我们的内心其实是在学习当中进步，在学习当中成长的呀？学习当中成长的。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去看受基督教影响的那些国家，有些人真的是践行，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理论，长到老活到老学到老。而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别说学到老了，现在就不学了。你有没有发现？我就发现我们，你去明白这点。我稍微插开一点跟大家去讲，我跟你讲，当一个人不想学习却想居高位的时候，他一定走偏门，你信不信？一个人不想学习又想多赚钱的时候，一定走偏门。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是做一个理发师，你做理发师的话，你能不能就满足于就剪个平头就完了？啊，我就会剪平头啊，我就会剪平头。然后女孩子我就会剪刘海，就是一个刘海，就一个刘海。那你想把你的理发店发展好，可能不可能？我再问，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你就必须去研究学习现在流行的发式是怎么样，我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面做得更好，甚至创新。一样道理的，你需要去学习，然后你才能增长。我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们从之前一四年我们开始改革，很多弟兄姊妹都在进步，包括一些家庭在进步。我提醒一些弟兄姊妹，我说你需要去学习，你需要去学习，你不要整天在那想，哎呀，梁弟兄怎么才能发财呀？怎么才能赚更多钱？你光在那多不想有什么用呢？你需要去学习，你知道吗？你该考该去学的要去学，甚至该考的证你要去考。你该去谦卑跟别人学习。我发现有很多人骄傲的一塌糊涂，其实学习就是谦卑的一个表现。阿们吧。主耶稣讲说，我内心怎么样子啊？柔和谦卑。你学都不学又想发大财，不走偏门才怪呢。你看为什么有些人去卖白粉呢？为什么有些人去做坏事啊？因为那些不需要知识不需要学习就可以发大财。你去看前几天北京那个女孩子，不是 住酒店差点被那些捞走，然后这边一下子这微博上一发成了全国大新闻了，就开始查就开始揪，里面有些那些做坏事的那些人，像这些就是做坏事的，控制一些妓女，那些人为什么这样去干？那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没知识没文化不学习，他不学习他又想多捞钱，他就走偏门，他就走偏门，他就觉得哎那、哎、可以，哎原来做这个事情能赚钱，那、啊、就做这个了，做那个能赚钱。不，其实你应该学习长进。你现在就是我讲，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厨师，你通过学习你开始厨艺长进，变成大厨，然后你再变成总厨，你甚至成为酒店管理经理等等之类，这是要不要学习？我再问你，就是要学习的。但是我发现我们基督徒，圣经上面讲说希腊人求智慧，犹太人求神迹，我们很多基督徒求神迹，想不学习，上帝啊你祝福我呀，仰望耶和华的必不知羞愧，是仰望耶和华的必不知羞愧，但是不学习的人必羞愧。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你不学，你都不长进，你明白吗？我们有些特别，我说河南这个地方，我们弟兄姊妹河南省很吃亏，吃亏在哪里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是农业省，中国原来一直是压抑农业然后补贴工业，剪刀差到现在还有，就是农产品的价格压得极低，然后这个带来什么恶果？就带来我们河南省的这些人的素质普遍就偏低一些， 因为钱不够他上学上不了。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坏习惯，就是不愿意学习，甚至一些孩子然后中学没上完就辍学了去，哎呀现在那些你去上了大学出来还是搬砖，你赶紧吧你，对吧，现在干做个小工头，到时候你上大学同学来给你打工，哎，我们都被这些假的励志故事给骗了。你不去学连管理技能没有，一些基本的应该有的提升的技能没有，那么你又想发财，你一定想走偏门。你会发现有些人当人不去按正规的途径往前走的时候，他的私欲也膨胀的越来越厉害，怎么能发财怎么能发财。有一天有人介绍说控制几个小姐能发财，他就去做坏事了，真的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去看主耶稣基督，他都是因着苦难学了顺从，他都是智慧和身量一起成长的。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跟弟兄姊妹讲这些时候，我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听了这篇道的弟兄姊妹，你作为基督徒你应该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你应该去买书，你应该去学一些知识，你应该去学一些技能，你应该去学习一些东西，让你可以怎么样子呢，让你的整个提升起来。让你提升起来，你要知道你要想让你的家庭幸福，你要想让你的工作越来越做越好，你就需要学习，对吧。是啊，有一个机会想让你做总经理，但是管理方面的知识你有没有啊？没有，我只要上去我就能管好。昨天我还跟一个慕道友交通，他讲的他所在那个工厂，那厂长管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工人待不下去，就是这样子。让你去做，你就做得了吗？嗯，我同村的人都能做，我哪做不了？哎呀，你同村的已经不是你同村的了，人家之所以能做到，是人家在你不知道的地方，不知道学了多少你没学到的东西。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希腊人是求智慧，犹太人是求神迹，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不反智慧，这位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十字架就是最大的神迹，但是这位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是在苦难中学了顺从的，他是学习成长的，你明白吗？我们在这方面太急于发财，然后贪婪的心，贪财的心就把我们的心给刺透了。你真的去踏踏实实，所以前几天有弟兄姊妹跟我交通的时候，我给他建议就是这样，我说比如说这个弟兄姊妹没有上过大学，我说我给你的建议很清楚，你不要跟人家那些上过大学人家找到比较好工作的人去跟人家比，因为你的起点低嘛。但是我不是让你自暴自弃，我说你应该一边找着工作一边学习着，慢慢提升你自己，慢慢逐步的你比那些上过大学的人，因为你不是仅仅说我到时候发了大财或者突然有个机会我发了财，而是说你的知识、你的技能、你的认识、你的眼界。圣经上面讲说保罗的祷告就是求神让我们在知识和见识上面多而又多，阿们吧。你这些逐步的成长，到时候你的事业的发展、职业的规划一路往上走，这才是正途。要不然你就想捞偏门，要不然你就是满足于说算了，那我就我的因为现在知识技能不够，我就一辈子去做一些最简单的工作吧。不不不，你我说我不是说我们当中你说有些人说年纪大了或者我做那些工作就轻视，我不是轻视的意思，我是说你要学习，你需要去学习，因为连主耶稣基督都是在苦难中学了顺从的。我们对福音的真理要不要学习晋升呢？有些人讲说福音不就是因信称义吗？信了耶稣就得永生了吗？就不需要学了，为什么我们还讲道啊？就是让大家不断的学习，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多的认识福音。同样道理的，你在普遍恩典之下的你的工作、你的家庭各方面你要提升，你要学习的，阿们吧。你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夫妻相处处得不好，你不是死读圣经的，你是死读圣经死读圣经，然后就说找到方法。圣经有没有讲关于婚姻的真理？有，但是你要去学的，包括你要在普遍恩典当中去学的，包括你说子女教育，孩子长大了我该怎么教育他，要不要学啊？
我谁呀、啊、我神的儿子，哎呦真是有属天的智慧在我里面，我还用学吗？是吧，我一祷告一人祷告大有功效的，一祷告啥都变了，是这样子的吗？我在问弟兄姊妹，你这个是偏呐、啊，你这个是片面啊，对不对？你需要去学，你需要去了解，包括我就说我们真的在这方面，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我很喜欢，有些弟兄姊妹很喜欢读书。你知道我们中国跟美国其中一个大差距在这里，我们总想着你看好莱坞电影还是看好莱坞九流的电影，
总是觉得美国人就是喜欢情欲什么，不是，美国人平均一年读的书，每一个成年美国人一年读几十本书。我在问我们弟兄姊妹，你一年买过几本书吗？啊，我们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智能手机什么都在微信里可以。我说胡扯，手机能代替书吗？代替不了的，你明白吗？你去看看你们家有没有书架。我问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你们家有没有书架？你们家书架今年现在是16年几月了？现在4月了，增加了几本新书？去年增加过新书没有吧？哎呀，很多人就不吭声了。这就是我讲的，我们在这方面真的特别，河南的这些弟兄姊妹受很大的亏损，就是我们有一个习惯是不学习的习惯，所以我们给人打工。现在我们这栋楼下是机电市场，我那时候跟我们一个弟兄交通的时候，我就很感慨，其实我们河南也有这方面的需要，但是楼下的那个做生意的都是南方人，一张嘴都是江浙那边的话或者是哪里南方。我们自己会做生意能够做高端一点工作的人很少，为什么？为什么？我也有手有脚，我怎么做不了呢？你没知识，你没学习，你明白吗？主耶稣基督都学习啊，何况是我们呢？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我们想，哎呀，有些人的话，我跟你讲，有些人的话比神学家讲的话还对。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些哲学家讲的话，说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哎呀，梁弟兄，你开始讲哲学家了，咱不是讲圣经吗？我跟你讲，哲学家讲的很多话比很多神学家讲的还对。知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再问你，上帝创造的最高峰是什么？是什么？是宇宙还是人呢？人呢？你对上帝所创造的最智慧的人的作品看不在眼里，你骄傲到什么地步？你承不承认你自己是有限的？承不承认你自己知道的是不足的？还是你觉得我天纵聪明，只不过家境不好，所以呢，本来照我这程度学个博士后都没问题，政大那些教授都应该我带着，就是没办法，我生在农村，所以让他们小丑跳梁吧，是不是这样子啊？太骄傲了，你明白吧？太骄傲了。你要真的去学习，学会去学习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定是鼓励你学习的，一定是鼓励你进步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在你的专业那方面，你要买书去读去学，你感兴趣什么你要去学，你有一些讲座要去参加，你明白吗？你这样子你才能成长，你才能够从一个普通的职员做到主管，从主管甚至做到经理，甚至做到总经理，你才能够做更好的工作，家庭更幸福，荣耀主，能够影响更多人，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你要知道人的软弱就是这样。为什么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传福音好传一点，因为他是有一个稳步上升，说哎呀，这个弟兄是什么什么公司的总经理，然后不信的人都想听听他怎么这啊，这个总经理也信了耶稣了，他咋做到的呀，对不对？好了，你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全部都是扫大街的，你们也来吧。我不是藐视扫大街啊，我再强调，你想想一般人会不会来啊？我们教会的人信了耶稣以后，个个甘于贫穷，原来一个月10000块钱收入，信了耶稣以后个个平均2000，来吧，来不来？我再问你，不来嘛，傻子才来嘛，对不对？你明白吗？但是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人心灵活了，我们勇敢，我们竭力，我们主动，我们向上，我们追求，来不来？真的，有些人觉得哎呀，我最近遇见困境了，中国从去年开始经济方面不太景气了，哎呀，我觉得我需要得到一些激励，好把我的工作做好。然后说哪个教会能激励的，那个教会可以，那个教会鼓励人，引导人，让人心灵得自由，让人得释放，让人得力量，教导人，引导人，让人说你应该努力去学习进步，来不来啊？来，你明白吗？你真的去看这些东西，我们讲这些是不是违背了圣经？我再问，没有，圣经上面讲主耶稣基督学了顺从，圣经上面讲了主耶稣基督的智慧和身量一起成长，你为什么不成长呢？是不是？你为什么这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是宗教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宗教就辖制人，不让人学习，宗教就是让人固步自封，就是让人保所谓的保守，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固步自封。但福音不是这样子，因为宗教有一种害怕，你知道吗？宗教怕原有这块被抢走，福音不是，福音一点都不害怕。谁能把福音抢走？谁能把基督抢走？谁能把恩典抢走？谁能把真理驳倒了？我再问你，你就算用1000个诡辩能不能把真理给扳倒？我再问你，能不能扳倒？ 主说天地都废去，我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天地都如同衣服一样渐渐旧了卷起来了，但是真理还在那儿屹立呢。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些的时候，我当然要去学习，我当然要去成长了。你去看，连主耶稣基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都是在苦难中学了顺服，他都是智慧和身量一起成长的。所以一个不断学习的人才像基督，才把基督的荣光在这个世界上面彰显出来。你去看，其实彼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彼得是不是一个小民，打鱼的小民啊？但是你去看彼得写的彼得前书和后书好不好，显出粗俗没有？没有，写得非常好。从哪儿来的？我再问，彼得是不是跟了耶稣以后就停滞不前，就吃他那个老本在那吃啊？不是，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本来老本也不厚，还想吃老本，那你怪不得进步不了呢，怪不得会经济上面遇见困境呢，对不对？你明白吗？怪不得你职业发展上面会遇见瓶颈呢。所以你去看的时候，我说真的，你去再去看欧美，特别比如说有些受基督教影响很深的国家，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拍那个铁达尼号，拍那个阿凡达，那个不是阿凡达，那个叫啥，阿凡达是不是？就是那个电影，那个卡梅隆70岁的时候，他还去搞海底探险，然后造了一个潜艇，这个潜艇是比那些科学家实验室造出来潜艇还要好。他是可不是就是怼出1亿美金来，怼出几千万美金，你给我造完了我下去。他是参与在整个过程当中。这个人家说你都已经是世界最著名的导演了，就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观点，都70了还不在家里面好好歇着享福，晒晒太阳等死，是不是？他还去搞这些研究，然后潜得很深，然后有一些科学实验室来找他合作。你因为你们拍的片子，你在海底采的这些样品我们都采不到，因为你潜得这么深，你能不能把你那些分享给我们，我们跟你一起来搞。人家就搞了，就是这样子。你奇妙不？他就有一种精神，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为什么？其实我再问大家，上帝的真理就是像杯子里的水呢，还是像大海里的水啊？大海里的水是无穷无尽的，你学吧，你学不完的。所以高举神学，高举个什么劲儿呢？神学是对上帝的启示的一个反应，不过是一小杯子水。加尔文就算天纵聪明，马丁路德就算天纵聪明，奥古斯丁就算是天纵聪明，他能够取多少？所以牛顿讲的话是非常对的，他说我呀不过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偶然之间捡了几块贝壳石头，漂亮的不得了。他就这样总结他自己。哎呀，我们觉得这牛顿真谦卑，你看人家话说的啊。因为我们觉得牛顿已经把最伟大的真理发现，牛顿是讲真心话，比起上帝的真理，我知道的那真的是海边捡了一个贝壳而已。你们，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如果现在经济也发达了，我们河南的经济也发达了，有些弟兄姊妹你有钱，我鼓励你去海边旅游一下，你去感受一下内陆和海边真的不一样。你如果有机会，你花点钱，50块钱也有，然后在海边就有这样的旅游项目嘛，然后你坐着船出一次海，你去感受一下。那我就说我以前那个时候做项目的时候，去到那个海上钻井平台，左边看是大海，右边看大海，前面看大海，后面看也是大海，广大无边。到了晚上，我专门在平台上面往下看一看，那平台那个灯，它那个有那大的探照灯照到海里面，然后好多鱼过来。我说，嚯，这如果能捞的话，这就不知道捞多少海鱼。那个不过是一点点，你明白吗？你晓得吗？我要去学习的，耶稣都学习，为什么我不学习？为什么我不进步？说我基础不好。你最大的问题不是基础不好，是你不学，你明白吧？是啊，我们每个人的基础不一样，到了今天大家的基础各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会有差距拉开？是因为有人在学在进步，而你呢，你在脚踏原地，你在停滞不前，是不是？要去学习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每个基督徒其实你要去知道，成长和学习分得开分不开。有没有一个不学习就长进的人？我可聪明了，我就在那儿默想，然后我就想通了很多道理。我说都是你自己想通的，都是你想通的，是你的。你要承认有很多人有的恩赐是你没有的，阿们吧。 你去看看别人的书给你触类旁通，你去看看别人的书，你才会发现你知道的真的是很小很小一部分。阿们吧。所以你这样去学习你才进步，又不想学习又想进步又想发达，我说我就警告，真的，你如果是这样的，你一定被私欲抓住，你就会走偏门，你就不愿意正正经经的在一条路上往前走。正正经经的往前走的时候，在公司也好，在我们在医院也好，在学校也好，你就正正经经的去学习进步。你如果说我做一个老师，我教课教的不错，我想继续在这方面晋升，可不可以？可以。我想我有负担，我想开一个幼儿园，甚至我将来开学校，那你要不要学管理？要不要？要。你要能够管人，你要跟别人相处，你要不要学一些社交技巧？要。就是这样子的，你就进步了吗？你说梁弟兄晚了，我现在都四五十岁了，没啥好学的了。你看你才四五十岁，人家卡梅隆70人家还不晚呢。你看中国人有时候50岁都摆出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就准备搬个马扎坐着晒太阳了，人家70岁时候也不晒太阳，那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是不是学习啊，弟兄姊妹，学习啊，长进啊，去吧，不要怕，最怕的就是停下来，你只要去学习，你一定会进步的。有些问题就是因为你不学习卡在那儿了，就这么简单，你没进步卡在那儿了。你别老是想，哎呀，哪个能赚钱啊？听说什么什么电商赚钱，我也去搞个淘宝店。你搞淘宝店，为什么你成功不了呢？为什么？因为你想的太简单了，你看自己看的太高了，你明白吧？其实这些都是需要去学习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要我们自己要效法基督去学习，包括教育孩子。我再稍微讲多一点点，中国的教育制度很惨，怎么很惨呢？就是我们考试考得太厉害，所以把很多人这种学习的热情啊给搞坏了。你必须记得一点，你是孩子的父母，你在教育孩子这方面不要被学校的短期利益把你的孩子给毁了，是吧？学校就是他有短期利益，因为这个班今年升中率是多少，升大学率是多少，他有这些考察，所以他才不管你这个孩子怎么样的，不断的加作业，不断的加考试。那么你要保证你的孩子一生有一个学习的热情，那你就得注意这些。有的时候你作为家长就得给他放劲儿，你就许可他玩，你就许可他不要太紧张。因为我自己，我知道我自己都是例子。因为我原来是，大家知道我原来是参加全国竞赛，我保送上大学的，但是那个时候学的太猛了，考的太猛了，上了大学以后没劲儿了，你知道吧？上大学我成绩还是很好，但是冲劲儿不够了。但是相反，有一些同学原来在中学的时候是中等的，没有这么大压力的，反而人家上大学以后冲劲儿很足，因为他觉得那个时候中学我比不过你们，上大学咱比吧，是吧？他就冲劲儿很足，甚至有的越冲越猛，越冲越猛，因为他就进入良性的轨道了，你明白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求主带领我们，你不是注重考试，你是注重学习。你有没有给你孩子一个榜样，是学习的榜样？你孩子能不能看见你读书？你的孩子都看不见你读书，说爸爸你整天督促我读书，你都不读，是不是啊？你都不长进，整天让我长进，你真不公平，这就是坏榜样，是不是啊？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去思想。另外一个，我们再讲从主耶稣基督他要学习成长的角度来讲，我们再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思考罪的问题。好，大家都知道有一些神学家讲说罪就是亏缺，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一种哲学性的思考。这种说法最早是从谁开始呢？从我知道的神学家里面是从奥古斯丁开始的。其实这个定义对不对？这个定义是不全面的。是我们都是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人要成长，那你如果按照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要成长是不是就意味着他有罪啊？你就明白了吗？因为很多人对罪的定义是这样，他才不成长，他特别接受不了主耶稣还要成长。因为主耶稣是不是生来无罪啊？是不是啊？主耶稣是不是一直无罪啊？从来就没有罪过，但他要成长，咋回事呢？所以罪的定义不能够根据神学家来去定义，你要回到圣经里面。罪的定义其实如果按照圣经上面讲说，违背律法就是罪，阿们吧。所以你要根据上帝律法来看的话，罪它其实是强调的一个我们跟神的关系扭曲了。我们从应该爱上帝，应该听上帝，应该顺服上帝，应该领受上帝的恩典，变成了拒绝上帝，抵挡上帝，这叫罪。从律法的角度来讲，律法的总纲第二条是什么？爱人如己。那么我们说罪它就是让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不是彼此相爱，而是相害相杀，是吧？ 这个才是罪的定义。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你去把它正确去定义这个罪的定义的时候，这时候你才能理解为什么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会成长。他的智慧和身量成长不表明他是罪人，阿们吧。他从这方面来讲，就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主耶稣基督，原来他在知识上面从小到大他肯定有一个增长的过程，他知识不足，他认识不足的时候，能不能说他有罪？不能。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古兰经会说耶稣一生来就会说话，然后有些人就想象的说主耶稣是一生下来虽然嘴里不能讲，但是其实啥都明白。不，从他的神性来讲他是全知的，但就他的人性来讲他是成长进步的，阿们吧。他的成长进步跟罪根本没关系，你搞清楚这个的话，那么你只管进步就好了，你只管学习就好了，因为这个跟罪没关系。罪的定义应该是从跟神的关系和跟人的关系，从律法上帝的律法来看是非，什么是罪，什么是义，什么是良善，什么是邪恶，阿们吧。你是这样去看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清清楚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罪是这个。那么所以福音干嘛呢？福音不是救了我们不让我们学习长进的，福音是救了我们，让我们跟神恢复关系，让我们跟人怎么样恢复关系。你去看，这是我们说你去看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学习和成长，证明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第三个方面我们讲的说，你要去看主耶稣基督他在苦难之下的顺从，他在苦难之下学了顺从。就是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了，我今天的重点不是讲苦难，因为我们以前 讲苦难讲过，包括我们整理了发到我们的这个电台上面的，我们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的网络电台上面，我们发了就是苦难的价值啊，苦难的意义等等之类的。这些我们说你要清楚知道苦难是不是就是罪，苦难能不能反推说这个人有罪所以才有苦？不是，你不能这样去推，对不对？相反，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上帝连把苦难给基督都是为了让主耶稣基督学了顺从，阿们吧，是为了长进的。上帝为什么给我们苦难？是不是因为他恨我们？是不是因为他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很愚昧他生气了，所以让我们吃苦头，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把苦难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学习长进，这里面就是为了让我们成长。就是我们以前举的例子，我们说苦难像一个磨刀石一样，磨刀石干嘛用的呀？磨那个刀，磨磨磨，越磨这个刀越利，对吧？磨好这个刀以后，磨刀石丢了，你不会拿着磨刀石切菜吧，对吧？钉子怎么样？你们家会不会案板上拿个磨刀石切菜？切菜不会的，你就磨刀石把刀磨利了以后拿刀切菜嘛，就是这样子的。苦难与我们也是如此，上帝让苦难使我们得益处，上帝让我们经历的难处是为了让我们成长。只要不能够让我们得益处的苦难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你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主耶稣基督他是真实的为我们受苦，主耶稣基督是真实的担当我们的苦难，他是真实的在苦难面前他采取了一个什么态度呢？采取了一个顺从的态度，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苦难，我们这些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人，我们能不能把苦难给逃避掉？其实逃避不了，因为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世界是罪人组成的，我也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对苦难最重要的其实不是你逃避苦难，最重要的是你对苦难的态度，阿们吧。我怎么看待苦难？苦难发生在我身上我怎么看待它？艰难发生在我身上我怎么面对它？是不是？这里面讲的说主耶稣是什么态度，丁子妹？主耶稣是因受的苦学了顺从，就是他有一个顺从的态度。好，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这个顺从是他不想服然后逼着自己服了，还是说他在信心里面顺服了？他是在信心里顺服的。为什么我讲这个？你看有些人不是他的解经跟我的解经不一样。我再强调，你去慎思明辨他的解经。你看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不是跟父求过说，父啊，若是能行将这苦杯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他想不想把苦杯挪去？想。但是他顺服父的意思了没有？顺服了。那么他的信心，他到底是在信心里顺服了呢，还是他强扭自己去顺服了？我认为他一定是在信心里顺服。为什么我这样去讲？因为我有圣经依据的。 罗马书十四章结尾讲的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什么？都是罪。如果耶稣不是在信心里顺服的，那么他这个顺服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强调这个什么意思？当我们基督徒，你去学习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你要学习基督的顺从，阿门吧弟兄姊妹。你学习基督的顺从，是不是要违背你的良心去顺从？是不是要违背你的信心去顺从？不可以。甚至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提过，我说我是用这个说法让大家去明白，我说良心在真理之前。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真理是这样子的，但是你的良心还没接受的时候，你的良心还不明白的时候，你要照着真理行还是照你良心行？真理是这样说的啊，你注意听我的问题啊，真理是这样说的，应该往左。然后你的良心还没搞懂，你的良心还接受不了，你的良心说应该往右。好，这个时候你应该往左还是往右？真理说的往左，良心说的往右，当然往左了，我立志了顺服真理啊，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圣经依据在哪里？圣经依据在哪里？弟兄姊妹，圣经依据就在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讲吃肉的问题，可不，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肉？可不可以？可以。但是有些人不吃肉，保罗有没有说你们应该顺服真理吗？对不对？虽然你良心认为不能吃肉，但是真理说是可以吃的，你就逼着自己把猪肉牛肉都吃了，有没有这样说？保罗怎么讲？保罗说，如果你心里面认为不能吃，你就不要吃，而且说你们这些认为能吃的，你不要去轻看那些不吃的，不吃的不要去论断吃的。看到没有？他为什么吃的那些人鼓励保罗鼓励他们继续吃？因为他良心没问题，你明白吗？主耶稣基督一定是他整个心伏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也是如此的。你良心不认同的事情你不能做。一个基督徒学会了违背良心，其实好听点叫做违背良心，不好听就是我们俗话讲的叫做昧良心。一个人学会昧良心好不好？我再问你，不好。圣经里面讲说有些人他那个心麻木了，如同被热铁烙惯了，这是一个褒奖的词还是一个批评的词啊？批评的词，你明白吗？我说有些基督徒古怪就古怪在这里，就是他已经习惯昧着良心做事情，他觉得啊，顺服上帝啊，听上帝的话，上帝说了要这样去做，好，虽然他心里面根本不认同。你知道我们很多教会里面悲剧都是这样发生的，你心里不认同的事情你一定要坚持不做，就是这样子。什么时候做？直到你心里认同了，我从心里知道这事应该这样做，我原来的认识是错的，那我不是吃了很多？这也好过你违背自己的良心，昧自己的良心，你明白吗？很多人做昧心的事做多了就开始乱了，就是他的心呢、开始是非不分了。我在讲包括有些走偏门的人不都是这样子吗？他一开始觉得这个事不能做，后来他不知怎么把自己给说服了，是吧？哎呀不行啊，家里需要钱呢、卖白粉的反正 也挺辛苦的。你发现有些小偷不也是这样子吗？对不对？咱是道义有道啊，我偷的那些啊都是有钱人的，你看他如果没钱的话咋会出门带着一万块呢？是不是偷了应该？结果你看前一段看新闻，不是有一个人带着一万多块钱是救命钱被小偷给偷了吗？在郑州发生的呀，一个美女小偷嘛，在公交车上把人家一万多块钱的救命钱给偷了。那些人怎么从一开始拿一个笔他都心里面颤抖，到后来偷一万多块钱他不在乎了？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昧良心了嘛，你懂吧？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在苦难之中都学了顺服，他一定是在心里的顺服。一个教会，一个好的教会是不会逼着弟兄姊妹做昧良心的事情。我们教会那个时候一四年征战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他明明做的是错的，然后我们不逼他们，我们说你们要走你们就走，但是你们也不要去逼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也不要去搅扰我们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按照良心，你认为那边是对的你就去吧，你将来发现他错了那是以后的事，阿们吧。你必须坚持你良心的认定，这才叫顺服。不从心里的顺服那叫顺服吗？你说不是、我心里不认同我都顺服了，你看多伟大。我说那就不是顺服，那是昧良心，你知道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他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乃是在信心里面顺从。所以我说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子。啥意思？我不要求你昧着良心，我是让你知道真理。你真理一旦明白了，你说是上帝安排这样的苦难，许可这样的艰难临到我，上帝的意思是什么？是好的。所以我就像约瑟一样，被哥哥们卖的时候，他在坑里的时候，约瑟有没有哀求哥哥们？有，他在坑里面，哥哥们你们不要做这样的恶事，求你们放我出来，他肯定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他哥哥们没听，把他卖给埃及人做的奴隶，波提乏的妻子又陷害他，又把他丢在监狱里面了。在监狱里面，约瑟在心里面为什么能够承受？是真理，他知道上帝的意思是好的。如果他不知道这些，他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把这个人给压垮了，你明白吗？因为当一个人，包括我说这种压垮是他愤愤不平会压垮，同意吧？但是一个人如果你教着他昧良心去顺从，你也把这个人给毁了。你千万不要教你的孩子昧良心，你的孩子不认同的事情，哪怕你作为一个大人，你知道那样子是对的，他这样子是错的，你也不能要求他昧良心，你必须逐步引导他，就是这样子的。当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你明白真理，说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面对苦难我应该逃避。因为这是不是主耶稣讲的？我再问你怎么样，基督徒逃避苦难对不对？如果有些苦要发生了，然后我有办法不要经历这些苦，可不可以离开？可不可以啊？可以。主耶稣都这样讲，主耶稣说这城逼迫你们，你们就在这个城殉道，是不是这样说的？主耶稣怎么讲啊？说这城逼迫你们，你们怎么样子啊？你们就到那城，就是这样子。他说你们要驯良像鸽子，然后呢灵巧像蛇。为什么说灵巧像蛇？你知道蛇是最灵巧的，阿们吧，就蛇的那个身子怎么都能转，有个缝它就能钻出去吧，对不对？有个洞它就能走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你去知道这些。但是当一些苦难一些艰难是我不能逃避的时候，我就学习基督顺从。怎么顺从？我知道上帝的意思是好的，我相信这些一定雨过天青，我相信乌云过后太阳一定出来，阿们吧。就像有一首歌唱的说，这个云上太阳，你我现在看见云，但我知道云上面有太阳。我现在看到难处，我知道上帝是保守我眷顾我的，但是我有一个正确，像我们刚才讲，我有个学习态度。你是不是在那儿等天上掉馅饼？不是，我有个学习，我有个长进，我有个预备。所以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说有些弟兄姊妹想找工作，我说你如果现在时机还不到，你就抓紧这个机会去学习就是了。到了时候等工作能找的时候，你机会来了，面试你都比别人厉害，对吧？因为你学过吗？你准备了吗？你不是那大头虾一样的就跑去，我讲做这个工作，人家说我们招一个经理来吧，我是基督徒，能？你管过没有？没管过。管理理论学过没？没学过。那你怎么敢管人呢？我是神的儿女。人家去吧，会接受不会接受？不会的，不会的，是不是？但是我们在苦难之中，我们学了顺从，我学习，我顺服主的安排，我长进，是不是？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耶稣基督，你去看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讲第一大点。那第二大点很简单，讲我们，这里面讲的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看到主基督，他上帝救了他，他完成了救恩，然后他为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就是我们这些人是因着耶稣基督得救的，阿们吧。除了耶稣以外还有没有第二个得救的根源？有没有？还有圣灵吧，是吧？还有圣父吧。上帝是不是三位一体的？是。但是得救的根源有几个？你能不能绕过基督在上帝那儿得救？你能不能绕过基督在圣灵那儿得救？不能。你得救的根源只有一个。好，那这里面讲的是说顺从他。哎，有些弟兄姊妹，你看你看，好了好了，我总结了，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顺从耶稣，对不对？信心就是顺从耶稣，因为因信称义嘛。这里面讲顺从他的人就得了永远的救恩嘛，是不是？对不对？能不能这样说？我再问弟兄姊妹，能不能这样说？一定不能。就像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信心不带着道德的属性，因为一旦带上道德的属性，它就是行为，就不再是因信称义了，阿们吧。 信心一旦带上道德的属性，它就是行为，只要是行为，那就不叫因信称义，那叫因行为称义。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把信心搞得这么复杂，为什么要把道德的属性加进去，是本质上他恨因信称义，他不接受因信称义。所以他说信是什么呢？信就是情感上爱上帝，知识上知道上帝，意志上面顺从上帝。我们接受这个定义不接受？不接受。那你说顺从上帝不好吗？好。但是顺从上帝跟信是两回事儿。顺从是在信之前还是信之后？信之后。信而顺服，记不记得有一首歌就是这样唱，信而顺服，就是我们强的，我们刚才强调的，你要在信心里顺从。所以这里面讲的是说，我们这些人对耶稣基督应该有一个顺从，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应该有一个顺从。其实如果从这方面来讲，我说第一大的顺从对我们来讲就是顺从上帝的命令。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跟大家讲到的时候说过，约翰一书里面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神的命令是什么？神的命令就是十条诫命，是吧？是不是啊？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的名，因他得救，而且照着他的命令彼此相爱，这就是神的命令。所以神的命令叫我们干嘛？信，信耶稣。所以你对上帝第一个顺从，最重要的顺从，最首要的顺从是什么？信耶稣。你连耶稣都不信，你在那里讲顺从，讲做好行为，讲有善行，假不假呀？我再问你，就是假设我们旁边盖楼了，然后那边我有一个宏伟的计划，你们这栋楼才20多层，我准备盖一个80层的楼，然后呢地基也不打，第一层也不盖，我从第二层盖起，咋样啊？咋样，弟兄姊妹？哇，太伟大了，你终于要建成人类历史里面大家一直想盼望的空中楼阁，终于要被你建成了。有这回事没有啊？那不是胡扯吗？你知道吗？我们顺从第一个顺从是什么？信。你对上帝的命令第一个要听的就是信耶稣。你信了没有？你有没有把你的义丢掉，不要自己的义，要基督的义？你有没有把你的罪给耶稣？你有没有愿意让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有没有在信心当中成长？这才是最重要的。当你有了这个以后，你在善行上面，在知识上面，在见识上面，在各方面才逐步长进。你有没有看到有些人对信可讨厌了？你发现，哎呀，别讲了，哟，讲因信称义讲多长时间了？你给我讲行为，是吧？我说你的根基打好了没有？你如果你讲话，如果我们弟兄姊妹讲话都是信字在头，我不是说只是言语上面，你真的是信字在头，我们可以稍微少讲一点点，但是我们不可能不讲，我也不可能讲的很少。为什么？因为这个太重要，这个太关键，是不是？所以我们对上帝的顺从，其实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第一个顺从就是信耶稣。我们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信耶稣得永生，阿们吧。你信不信？你接受不接受？ 你愿意不愿意？你要不要？就是这些。你看，其实主耶稣讲的很多话都是这样，他对着耶利哥城外两个瞎子，对着巴底买他们，他讲的话都是这样。他讲什么？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是吧？然后他们说什么？我们要能看见，是吧？我要能看见，我要。我们主耶稣也问我们，你要什么？啊，主啊，我要10000块。还说，主啊，我要你的生命，我要你的救赎，我要你的福音。你如果说了要，他给你不？他会不会说你都对福音了解太少，不给？会不会这样子啊？会不会？你有没有一个妈妈给孩子喂奶，然后孩子说我渴了，我想喝奶，我饿了，我想喝奶，妈妈说告诉妈妈奶为什么能饱肚子，你讲不出来我就不喂你，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我再问你怎么样，会不会？不会，就肯定喂给他了嘛。所以你祈求的怎么样就得着，寻找的怎么样就寻见，叩门的怎么样就给你开门。所以你们为什么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这是使徒雅各讲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学习说我去顺服，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你在信心里面的这种顺从。你要知道说，我们凡顺从耶稣基督的，那么我们得到他这个救恩，是因为我们信了他，信他的人就有一个信而顺从的生命态度，是吧？ 我去效法基督，我去思考他。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弟兄姊妹，我们说顺从基督，我们应该效法基督哈，是不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都要效法？为什么不是？耶稣这么好，完美吧？耶稣完美吧？完美不完美？弟兄姊妹，耶稣所做的事情有没有一件坏事？
没有，
没有一件坏事。为什么你不是凡事效法他？你看逻辑多厉害，我的逻辑多厉害，他每一件事都是好的。你想不想做好人？你说吧。你想不想行善？想吧，是吧？那耶稣做的好事你为什么不每件事都效法啊？对啦，他是神，他是救主。其实很多事情就算别人做的好你也效法不了。姊妹给孩子喂奶好不好啊？弟兄能不能效法一下啊？不一样吗？不能吗？对不对？这是很清楚的道理嘛。所以你要知道有些事情是只有耶稣能做。钉十字架你能做不？流血你能做不？为我们的罪献祭你能做不？不能。克西玛尼园的祷告你能做不？那个上帝那个苦杯，纯一不杂的苦杯你能喝不？你看约翰和雅各他们的妈妈就来找主耶稣，就是主啊，你让我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主耶稣怎么讲？所以说我喝的苦杯你们能喝吗？结果他们这母子都有点晕菜，那时候太勇敢了，是不是？能，我们也喝。喝不得，主耶稣说我喝的你们不能喝，但你们还有另外的杯要喝，对不对？我所要喝的你们也要喝。他是指的你们在地上当然有苦难，但是主耶稣喝的那个有很多是我们做不了的。阿们吧，你明白吗？主耶稣基督成就了神与人之间的和平，我们能不能做？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阿们吧。我们能不能效法基督做中保啊？可不可以啊？不可以。教会能不能啊？牧师呢？牧师哎呀，很尽钱的，很努力的。我觉得耶稣做中保，他不敢说90%，做个20%的中保吧，行不行？绝对不行。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顺从基督，你要去效法他，你要知道哪些是可以学，哪些是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阿们吧。但是像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把这一点牢牢地记在心里，抓在你心里面。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人，他有哀求祷告，为我们也为他。主耶稣基督有成长进步，有学习，所以我们要不要学习啊？我们也要学习。主耶稣基督他在苦难面前因用信心去顺从，我们要效法他这方面的顺从。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用信心来接受，因信称义，然后我们效法他的顺从。但是我们必须去分辨哪些事情能学，哪些事情不能学。阿们吧。你知道这些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智慧人了。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你的荣光，也让我们知道你丰盛的恩典，使我们知道你是真真实实的一个人。因为你在克西玛尼，因为你在耶路撒冷城外，因为你现在在父的右边，都为我们祷告。我们所经历一切的苦难，你满心的同情。主，也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你都是在智慧和身量上面学习长进的。所以我们这些你所拯救的人也应当有学习的精神，也应当不断追求成长。我们也特别祈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因信称义，让我们看到信心的宝贵，让我们知道我们凡信你的就得永生，而信了你的人我们要效法你的顺从。求主加恩赐福你的教会，赐福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